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496宗病例，8例病逝，惠州新增1612例，8人死亡。新州疫苗护照将在这个星期启用。联邦政府将提前实行托儿保育额外补贴计划。新州政府将同惠州合作，尽快开通租界。新州 40% 的新建公寓楼存在缺陷，平均维修费多达数十万元。联邦政府推出疫苗加强针计划，监管机构指控联邦银行少支付员工千万元薪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11日，新州通报新增496宗本地感染病例同8例死亡。新州针对疫情完全接种者的部分限制已经解除。惠州通报新增1612个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同8个新的死亡病例，首都领地新增32个病例。新州目前亦有769名新冠患者正在接受住院治疗，其中153人在 ICU， 隔离酒店中记录了2个新病例。在截至12月10日晚上8点的24小时入面，新州共进行了83498次病毒测试。新州州长佩洛提呼吁，在新州摆脱封锁之际，人们需要保持耐心。面对顾客的一线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拒绝为未接种疫苗者服务而面临受攻击的风险。新州在达到超过70%的疫苗完全接种率里程碑之后，健身房、咖啡馆、餐馆、商店和理发店重新开业，人们可以前往离家5公里以上的地方。然而对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来讲，封锁仍然存在。惠州在过去24小时入面记录了1612个新的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和8个新的死亡病例。这个星期一的数字比星期日统计的1872个感染病例有所下降。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惠州记录的病例总数现已达19012例。在过去24小时入面，惠州收到约73138份病毒检测报告。从12月11日开始，惠州15个非大都地区场所将参加一项试验，企业将试行检查两剂疫苗接种情况。这个检查系统将扩大规模，以便在几个星期入面俾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惠州人可以参加墨尔本杯同现场音乐会。根据计划，当惠州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人口达到80%的两剂疫苗接种比率时，惠州将开放经济。首都领地新增32宗本地感染病例，首都领地将在这个星期五解封。在这个星期一的新病例中，有25例同现有疫情或已知病例有关，其中19例是家庭接触者。说来消息，新州偏远地区将从12月11日这个星期一开始迎来4个数码疫苗护照试点。预计12月18日，也就是初步解封一个星期后，疫苗护照将在新州全境推广。这四个疫苗护照试点将分别设在新州 Tamworth、Port Macquarie、Wagga Wagga 和 Lismore。500人将参与试点计划。疫苗护照的设计目的是方便酒家和俱乐部等服务性场所，在顾客用二维码签到时检查他是否接种了疫苗，被商家协助执行只允许完全接种疫苗者进入某些服务场所的卫生令。目前接种完两针新冠疫苗的人已经可以下载疫苗证书，但疫苗护照会将疫苗证书和新州服务局的二维码签到系统整合起来，令到人们使用二维码签到时自动展示他的疫苗接种状态。新州客户服务厅长多米尼罗表示，人们已经可以在需要时出示疫苗接种证书，将它和二维码签到系统整合起来，会给600万已经下载二维码签到软件的人提供便利，但是是否将两者连在一起的选择权在个人。新州客户服务厅长还说，以目前这个阶段来看，预计疫苗护照将在12月18日开始在新州全境推广。坎培拉消息，12月10日，联邦政府宣布提前启用额外儿童保育补贴计划，将有150,000个家庭每年可以节省2200多澳元。对有2个或更多孩子家庭的额外儿童保育补贴计划，原定在2022年7月11日开始实施，但联邦政府宣布提前4个月，将在2022年3月7日实施这项补贴计划。这项儿童保育补贴计划提前实施后，一个年收入11万澳元的家庭，如果有2个孩子每星期4日送托幼，他们每星期将节省约100澳元。此外，政府还宣布2021年12月20日起废除10,655澳元的年度儿童保育补贴上限，并追溯到2021至22年整个财政年度。 任何在这个日期前达到补贴上限的家庭，额外自付费用将由政府补偿。教育部长谭吉话，这些变化将缓解工作家庭的压力，并鼓励更多父母就业。由于目前接受托儿服务的儿童增加了280,000，这项额外补贴将令到政府的总投资达到每年110亿澳元。2021年8月12日，澳洲通过了2021年家庭援助立法修正案《儿童保育补贴法案》。这个法案令到政府的额外托儿保育补贴计划成为可能。最新的数据显示，超过70%的家庭每小时支付的托儿费用低于5澳元，而几乎1/4的家庭每小时支付的费用低于2澳元。雪梨消息，新州州长佩莱泰特10月11日表示，他在上周末和维州州长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两个州将密切合作，尽快打开州界。新州州长佩莱泰特说，在过去的18个月入面，维州人被疫情封锁的时间比新州长得多。墨尔本已经成为全球疫情封锁时间最长的城市。他表示，两个州的疫情解封计划相似，但就病例数量而言，维州比新州的进度慢了几个星期，而且维州的解封计划稍显保守。佩莱泰特表示，他希望维州和新州之间的州界尽快开放。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的想法同他类似，只是维州的关注重点是控制新增病例数量和住院人数。佩莱泰特说，一旦我们到了那一步，你会看到维州和新州之间的州界开放。我们的讨论已经开始，但现在我们想确保这两个州都能度过这个时期。一项新的调查发现，新州几乎每10栋新公寓楼中就有4栋存在严重缺陷，每栋楼的平均修复成本为331,829澳元，而且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极少。新州物业管理社区协会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防水是新公寓楼最常见的主要缺陷，占23%，其次是消防安全缺陷，占14%。几乎每10栋建筑中就有1栋存在结构和围墙缺陷，例如屋顶或外墙等。这项调查是新州建筑专员办公室和新州管理社区协会联合行动的一部分。1,400名物业管理经理参与了调查，他们分别管理住在过去一年中建造的4层或以上的住宅楼。调查中发现，解决大楼的缺陷是一个抗日持久的过程。对38%的业主法人团体来说，需要12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结论。解决缺陷最常见的障碍是缺乏资金，占15%，缺乏对权利和责任的认识，占14%，以及业主法团之间对应该采取的解决方法存有分歧，占10%。而解决缺陷问题的最常见方式是和开发商或建筑商达成协议，占27%。新州建筑事务专员钱德立表示，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建筑缺陷的问题在新州有几普遍，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代表公益业主的非营利组织业主委员会对这项调查结果表示欢迎。在未来6至10年内，这项调查将每年进行一次，以衡量相关部门的改善情况，建立公众对公寓楼的信心。坎培拉消息，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已经批准为免疫力低下人群推出第三剂 COVID-19 疫苗，这个预期的时候将向普通人发布接种建议。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说，接种第三剂疫苗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接种者的免疫反应水平，令他尽可能接近普通人群。从10月11日开始，根据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制定的名单，500,00012岁及以上被认为是严重免疫力低下的澳洲人将有资格预约接种加强针。这个名单包括无经治疗控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使用某些关键药物治疗的人以及免疫系统有缺陷者。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说，首先推荐的第三针是莫德纳和辉瑞，阿斯利康可用于那些之前打过这种疫苗而且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例如过敏性休克的人。对于严重免疫力低下的人，建议第三针的隔间时间应该在第二针疫苗后的2至6个月。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免疫爆发或免疫抑制加剧，隔间时间可缩短至4个星期。首席医疗官 Kelly 鼓励符合条件的人尽快通过家庭医生进行预约注射第三针。综合消息，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指控联邦银行及其股票交易部门 Concept 因涉嫌违反公平工作法，未能向数千名员工支付数百万元的薪酬。 正面临联邦法院的诉讼。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透露，这个监管机构已对这间澳洲最大的银行同 Concept 采取法律行动，指控他们未向7425名员工支付1644万元薪酬。这个机构表示，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同澳洲证券交易所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审查联邦银行企业协议的合规情况，并在发现了违规行为后，这个机构对两家公司展开了调查。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现在指控联邦银行和 Concept 违反了企业协议的条款，这些条款要求他们确保员工的薪酬和个人灵活性安排总体上更好。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说，由于两家公司未能进行对账，以确保员工得到适当的薪酬并弥补任何欠债，这个导致2015年10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联邦银行员工的工资低于他们的合法收益，大多数受影响被欠薪的员工都是客户服务人员。监管机构表示，由于被指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这些违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严重违规门槛，每家公司每次违规最高将面临66.6万澳元的罚款。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专员帕克说，企业对员工、客户和澳洲社区有责任优先遵守工作场所的法律，投资他们的工资系统并进行审计，董事会应将员工的合法薪酬视为核心治理要求。联邦银行表示， CBA 和 Concept 将继续和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进行建设性接触，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